我们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正因为你复活，你复活了，以致我们不需要再低头饮泣。神啊，你知道我们在生命的片段里面，有时候真是常常哀伤，常常忧虑，但愿意你今天复活的信息振奋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仰望你，帮助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这个在我们复活节、受苦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根据使徒信经，耶稣基督接住是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今天我们复活节就是庆祝纪念这个日子。但我们要问，今天复活主在哪一个地方？使徒信经其实继续讲的，主已经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使徒信经的根据就是来自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10篇这个地方。因此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对于理解复活以及复活后的耶稣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记载坐在神的右边这个讲法，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得这一处的经文。而诗篇110篇重要是成为新约引用诗篇最多的一篇的经文，一共有27处经文引用过。今天我们会沿着以下这四个步骤去解开当中的要义。第一步，我们会看下旧约时代的人怎样去理解这个诗篇的110篇。第二步，我们会去看路加福音20章，当时宗教领袖挑战耶稣关于复活的事情，耶稣怎样答。第三步，我们会看下耶稣怎样用回诗篇110篇去反问回这班的宗教领袖。第四，我们会一起问，基督已经复活，他又坐在神的右边，对你和我有什么意义？我们先看诗篇110篇。旧约的人怎样去理解110篇呢？原来当中有两个的难题。先请你打开圣经，在今天的堂用圣经的892页，这七节的经文可以分为两大段。当中一至三节是第一段，那里提到一个人物是君王来的。第二大段是四到七节，是提到祭司。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在近东古代的世界，坐在统治者的右边，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物是跟统治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地位极之的尊贵，仅次于这位的统治者。也都往往呢，这位坐在右边的是会代表这个统治者去治理这个国家的。那这个人物是怎样一位人物呢？你帮我读第二节呢，预备起。耶和华必使你从这安生石安，即是首都皇宫的地方，这个人会伸出他的权杖，是有能力的权杖，而且他还会掌权。很明显，这位是一位君王来的。这位君王还会去打仗，还会打赢得胜，因为第一节已经说到他会将仇敌踩做脚凳。这个也是古代近东的一个文化，战胜的一方会将失败的一方的首领拉来宝座前面，然之后用脚踩住佢嘅颈项，代表完全征服嘅意思。呢位君王得到神嘅帮助，打胜仗。呢位石安嘅君王坐喺神嘅右边，有极之尊贵嘅位置，就咁睇冇乜问题噶。你睇第一句，嗰度话耶和华对我主说，呢度讲我主系表示一个主仆嘅关系，去唱诵呢首诗篇嘅人，去对呢一个嘅我主去说话。问题就是在于讲这个说话的人是大卫啊。你见到诗篇顶上面有几粒小字的，大卫的诗篇， 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一路是有的文字，不是后加的，是原本文字已经有的。我们说其实是不是会不会大卫同神讲啊？不是、哦、你看清楚，是耶和华对我主说、哦。为什么大卫这个本身一国之君，是以色列的国王，他为什么会称呼另一位人物做我主呢？为什么上帝和大卫之间又有另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又会地位超越过大卫呢？对于我们今天已经读了新约的人当然知道，但是对于当时读旧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来的。这个难题再延续到下半部110篇的下半4至7节，我请你读第四节，预备起。耶和华大卫接着讲，这位尊贵的君王我主、啊、你还会做祭司、啊、还要是永远的祭司。第二个难题来了，这位君王要永远做祭司。当时呢在个制度，祭司的制度呢就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去做大祭司，他们做的任期是直到那个大祭司死亡，然后另一个人去接。死亡是会换人的，但这位君王他又会做祭司，还要永远做，即是不死，在当时的人很难去理解。慢慢去到这篇诗篇，去到新约和旧约中间的两约的时代，犹太人逐渐认为这篇诗篇所描述的，他们理解到应该是关于即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即是基督的事。不过那些困难仍然解答不到。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读旧约的确会发现同新约有一啲嘅唔同嘅地方，我哋点样去处理呢？藤近辉牧师曾经咁样讲过，旧约系神国度嘅影子，到咗新约就有一个实体。呢、这个影子本来系模糊不清嘅，但系咧越嚟越睇得清楚，资料越嚟越准确。到咗新约嘅时候，个实体出现嘅时候，个影子同实体系一齐嘅，系唔会分开嘅。然之后就会见到成个完整的启示，知道神的计划到底是怎样。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路加福音的20章，你揭回去新约圣经的1581页，这里是提到关于复活的事。在福音书里面讨论死人复活的篇章比较长的是约翰福音，讲拉撒路复活，但是着墨得比较多的另一段，同样都是马太、马可、路加会共有的一段，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和撒都该人辩论复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20章的地方，一会儿我们会跟回耶稣读110篇的。看这一章，我们必须要将时光扭转一点，回到主钉十字架之前几天。钉十字架之前几天，当时耶稣已经入了耶路撒冷城，其实你看到你的圣经有些标题都知道的了。洁净圣殿之后，他就是和不同的派系的宗教领袖连番激辩，啲人嚟挑战他。只是路加福音记载，先有葡萄园的比喻，上个主日你读过的了。然后讨论交税的问题，海撒的归海撒，你又听过的了。之后就是撒都该人前来和耶稣去辩论。撒都该人这班人是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有钱人，有权有地位的。他们有一个特点，27节那里说他们向来否认有复活的事。这班撒都该人本来是和法利赛人和其他的领袖一起去管治整个犹大的地方，一个宗教层面、经济层面。但是他们就着复活这个观念上面，撒都该人和其他人有不同，因为他们不接受有复活的观念，他们只是相信摩西五经，其他的经卷他们不理。其实都不难明白，富有人家、上流人士，五经以外的经卷是讲什么？就是往往是指责有权的怎么样不公不义，有钱的怎么去欺诈穷人，他们听不入耳。今次他们根据五经申命记的地方提到一个制度，就是若果有位男士他死了，他没有仔女，他的弟弟呢就有责任要娶这位亡兄的太太，为这个兄长去留后。这个牵涉到以色列他们继承土地的安排，土地不会留在其他人的地方， 亦都是当时照顾寡妇的一种的社会福利的制度。撒都该人问耶稣一个假设的问题，啊，耶稣啊，七兄弟啊，大哥就死了，没有仔女，咁啊，二哥因应呢个制度咧，就要娶呢个阿嫂。不过咧，佢又死咗，又冇仔女。于是七兄弟咧，一个只不过咁样去娶大嫂，又一个只不过咁死。咁、个个都冇留后代。咁后来呢个女士都死埋啦。撒都该人就拎住呢个伦理嘅难题嚟到考耶稣啊。耶稣话：如果你有话有复活，呢八个人啊。复活之后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到时这位女士是哪个的太太、个个都娶过她、她跟哪个、你说这么荒谬不用答耶稣，这些假设性的问题来的、如果做官就不会答，但耶稣就没有撒走这条问题。这个制度在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应用，但是用回撒都该人想事的思维，他那种逻辑是什么呢？套落今天我们试试用这个假设，有两对的夫妇彼此不认识的。第一对的夫妇，那个丈夫死了，剩下个太太。第二对夫妇，那个太太死了，剩下个丈夫。后来这两个人又认识了，又结婚，后来又死了。这四个人复活了，到底他们彼此到底哪个跟哪个，那关系是怎样呢？你明白了，撒都该人的逻辑很强，很对的。他用今世的伦理去判断复活的事应该没可能。这个有时候是棘住很多未信的人接受不到复活或者耶稣的道理的其中一个的疑问来的。他们的逻辑思维用这个七兄弟夸张的事例突出复活的观念很荒谬、耶稣。如果有复活的话，这八个人的关系真的乱过七国啊。耶稣怎么答啊？你帮我读第34、35节啊。预备起。耶稣说，耶稣的回答非常直接。不过在平衡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耶稣的第一句说话是，你们搞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都不认识神的能力。耶稣在这里的34-36节，他说从死里复活之后，复活的人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以致他这个新的生命连带他的生活的方式都改变了。复活之后不再需要有婚姻的制度，不再需要有那些血缘的关系、上下的关系来到组织天国的生活，不需要的。因为有了复活永生，也都不需要透过繁衍下一代去延续人类的命脉，都有永生了，不需要做这件事了。来到这里我们开始可能问，那即是复活之后我见回家人，我先生认不认得我的？先生在那里笑了，认不认得好呢？又或者我回到天家的妈妈过身之前是、有些退化，她已经不认得我，她上到去她认不认得我的？我的亲人还是不是我的亲人啊？耶稣用引用圣经去解，好啊，你们班撒都该人这么有逻辑，你信摩西五经，我就告诉你，五经里面都有讲死后生命的根据，你帮我读第37节啊，预备起。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卷经卷上提过，反正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度提到三个嘅名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佢哋有名嘅，表示佢哋冇忘记到自己嘅名，同埋呢个名代表嘅过去。不过他们这几代人又会同时存在的，亚伯拉罕应该没见过亚各的，他们会同时存在，表明复活不是单单延续今世，复活是今世之后是有另一种的生活，两者是一定有些分别的。啊，那复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呢？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多少岁的身体呢？啊，我的样子会不会变回25岁那么漂亮呢？啊，我甩了头发会不会生出来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路问下去的，因为我们人会透过已知的事去尝试去理解，不过很多时候已知的事物限制了我们去理解未知的真理。 讲开未知的事，天文界最近有重大的发现，两个星期之前，人类史上第一次影到第一张黑洞的相。这张相结合了全球很多国家的天文望远镜，花了两年的时间，用电脑的计算的方式，终于合成到这一幅黑洞的相，证实了宇宙里面是有黑洞的。虽然这张相都挺蒙的，好像你手机拍得不好的相，但都令人非常兴奋，因为发现到真的有黑洞。其实从牛顿开始，物理学家他们都假设有黑洞，不过是假设来的。这个假设太奇怪，甚至包括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物体。去到1990年，有科学家讲过，如果你在这个星系当中的中心发现一个你认为的黑洞的物体的话，我们有一半的人认为你是傻了的。只是20年前的事，30年前的事。人的已知有时候会限制了我们去理解未知的真相或者真理。顶住去复活，很可能就好像这一幅图嘛，蒙的。你不看到很确实，但是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对于复活的时候，耶稣时代的人所知的是极有限的。于是耶稣就用否定的方法去讲解复活不是什么东西。黑洞同样都用这个原理去影出来的。黑洞是影不到的，因为光是不能够离开黑洞的。你知道影相是吸收光的。那怎么影呢？原来就是影黑洞周围围住不断旋转的光体，用两年的时间在影，很确实确定到这两年里面见到那个圈一直都是这样。所以科学家就证实到这里有黑洞。耶稣用否定的方法讲复活不是什么，复活不是用现在的身体去理解，复活也不是用现在的婚姻嫁娶家族世系高高低低上层下层来到定义，不是。在耶稣回答当中仲有一个非常重要相关的论点，什么是复活最重要的？你帮我读第38节，预备起。神这一节的经文你看得清楚一点，他由头到尾是讲神神神在他那里。复活的重点弟兄姊妹原来是在于神，不是用我们现在现有的想象，而是在于神的能力令到人和神的关系延续到永远。这个是先决条件，因为我们有这个延续和神到永远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和那些一同信耶稣的家人在上面重新结连，见回他们，我们见得回他们的，他们认得我们的，知道以前的事的。不过我们再不用地上的人际的关系网络上下来到去分。神不是死人的神，意思就是同神恢复关系的人，神的能力令到他活到永远。复活的重点弟兄姊妹就是在于神自己。这个奥秘在主耶稣当中逐渐启示给我们知道，有没有复活不能够用现世的推理去推翻的，因为复活是一件全新的事来的，是你未见过的，你只是知道很少知道很蒙的东西，但它是存在的。复活的重点是在于神。耶稣驳倒撒都该人的论点之后，他就和撒都该人这个不同的意见呢，其他人听到之后很开心，特别有一班叫律法教师经学家，他们很开心拍掌。39节说，老师你讲得好啊，因为他们就是跟撒都该人拗复活的人嘛。不过很快耶稣用110篇诗篇来到这个难题反问这班拍手的人，讲明他们都有些事其实你都是不知道的。41节耶稣问他们，人怎能够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你帮我读第42、43节，预备起。大卫，然之后大卫继续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其实就是110篇诗篇的描述来的。 大卫竟然称这个后代的人做我主，是这位主人的仆人、哦、他自己即是阿爷叫阿孙是大佬、哦、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在这里这个的记载就停在这里了。这班拍手赞好的人答不到嘴的，正如刚才撒都该人一样答不到嘴。撒都该人一口认定没有复活的事，耶稣就说你们其实什么都不懂。经学家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尼赛亚君王基督的事，耶稣指出其实你们都是不明白。那种不懂以为懂，坚持自己有那些的误解，最终令到他们拒绝耶稣，钉死耶稣。但经文在这里没有继续讲下去，到底这位基督怎样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主呢？耶稣带我们读回刚才那篇诗篇110篇，他用第一节去问的这个问题，那两个的疑问你记不记得？为什么大卫和上帝之间还有一位我主？为什么这位君王可以永远做祭司永远不死？第一个难题耶稣用来做反问，但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呢？是，福音书用家谱表明了很多次耶稣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犹太人看这个大卫的子孙太过狭窄，他们常常用家族尊卑的规限来到限制了子孙可以做的事。犹太人期望这个子孙就是帮他们去光复大卫的王朝，重建昔日大卫王朝的光辉。但你知道弥赛亚君王不是做这件事。很快在受难周的星期四，耶稣被出卖了，他被捉了去在公议会的人面前审问。当他受审的时候，耶稣再次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如果你打开了堂圣经的，你揭后两章22章69到70节，22章69到70节，我们一起读吧。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他们说，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了我是。当耶稣面对审问的时候，耶稣清楚讲出他就是这位110篇所讲坐在父神右边的君王，他亦是神的儿子。你现在明白了，因为基督是神的仔，他和神有紧密关系的人物，他自然就高过大卫，胜过大卫，大卫都要称这个神的儿子做我主。110篇的第一个难题去到新约耶稣启示的时候明白了，解决了。后来随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证明了他的宣告，第二个难题其实都很容易解决。这位君王怎可能，这个人物怎可能永远做祭司永远不死呢？你知道了，因为基督经历死亡亦都复活，永远活着，就永远做大祭司了。他开通了人通往天父上帝的道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一路确保这条道路是通畅的。而神亦都好像110篇这样说，他起了誓永不反悔。弟兄姊妹，我们看了这么多复活和坐在神右边的经文，基督今天已经复活升天在父神的右边，对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是带着人完整的人的身体上到天父面前，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以肉身去到神的面前还站立得住。但耶稣基督他复活有人的身体，完整的人去到父神面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保证。第二，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在父神的右边，除了我们讲是一个信念之外，还有人见过。初期教会有人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时提到执事司提反被捉，他在受审的时候又讲道，讲完道之后 七章五十五节话，佢被圣灵充满，佢就定睛望住个天，然之后佢睇见神嘅荣耀，仲睇见耶稣喺神嘅右边。佢就话啦：看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喺神嘅右边啊！见证，耶稣唔系卜一声升咗天就唔见咗，佢今日真系喺神嘅右边，唔系一个信念，系有人见证过。第三，弟兄姊妹，我哋更加贴身嘅就系、是、你同我嘅信仰路程当中，这个成圣嘅路当中，其实有好多挣扎嘅，有好多罪嘅诱惑，仇敌有好多嘅攻击。比起我哋常常摆喺口边话得胜嘅经历，其实失败仲多嗬。啱啱你对上几时得罪过人啊？你又啱系咪啱啱都做咗啲唔啱嘅事啊？好多时候我哋人生片段好似有更多呢啲失意、灰心、失败嘅经历，但系父嘅右边有复活嘅主系非常重要嘅。咩意思呢？就系佢喺侧边做君王，佢仍然系掌管紧我哋嘅人生际遇。你今日所遭遇嘅，我今日所遭遇嘅，佢都睇见，佢都知道，佢都会按照佢嘅计划去行事，佢亦都去保守掌管。有一位家长，佢信耶稣嘅，佢有见证，佢有一个小学嘅孩子，有一日喺家中，啱啱父母咧都唔喺屋企，佢就攞去父母嘅书架上边一本基督教关于两性关系嘅书。这个孩子准备要揭的时候，原本这个家长是在楼下的教会聚会的，不过当时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受，神指示他立刻回家。聚会只是去到一半，不过他都听话立刻回家。一打开门就刚刚见到孩子在读那本未啱他年龄读的书，他就在那个位及时去帮助孩子明白，开导帮助他。耶稣的掌管是可以很无微不至的。弟兄姊妹，你其实你都经历过，很多时候在你生活大大小小事情上边，神的掌管，耶稣基督掌权是会在你生命里面出现的。第四，这位君王掌权永远活着，他还会跟仇敌争战。一零篇更重要的呼吁就是说，在后来他会审判列国，带来真正的公义。如果你今日觉得灰心，面对这个时势觉得灰暗，顶姐妹，基督君王永远活着掌权，他将来会来审判，是我们的盼望。第五，基督又是永远的祭司，他在父神面前不断为我们祈求。在上个星期，我做做下嘢，收到一个老朋友的短信，他说突然间想起我，话会为我祈祷，佢叫我唔使复佢，知道就得啦。我当下好感恩，因为正啱就喺嗰个时候，我接到一件突发嘅事情，准备要处理，唔知点算，我就收到呢一个短信。朋友适时嘅祷告，让我知道神喺度看顾我嘅难处。呢位朋友有时候会记得我。但是基督君王常常在父的右边不断为我们去祈祷，岂不是更加犀利吗？弟兄姊妹，你的困难、你的软弱、你的挣扎，他都知道，耶稣基督不断为你祈祷，赐给你那份的平安不断涌流在你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各位，今天我们的复活主已经升天，已经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个是旧约、新约，以至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启示的真理。有了这个真理，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往后的人生，是有盼望得胜的人生。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正正就是你的复活、你的掌权、你的祭司的代赎代求，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不会失落的盼望。即使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是几咁艰难的事情，身体遭遇几大的伤患，神啊，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盼望，就在基督耶稣那里。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在这个复活主日里面，我们满心欢喜的离开这个圣殿。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